的天气是有一点寒冷，主面前我们的心啊一直都是火热的。那我们一同来祷告，预备听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对我们说话啊。求你在今天啊这个崇拜当中，求你使我们的每一个的心啊，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用啊一个火热的、一个虔诚的、渴慕的心来领受你所说的话啊。因为你的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啊。当你的话语一旦发出，就绝不至突然返回。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大家很多都在看世界杯，好吗？啊，就算你不看，你也在关心他的那个消息，对吧？在那个世界杯里头是有输有赢啊，因为那个足球是圆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足球比赛啊，就比起那个其他类型的那个体育比赛来，这个足球的那个结果是最难预料啊，然后呢也是最多的意外。但是即便是足球，这个意外啊，其实也不过是那个一场两场之间啊。当然在那个世界杯里面，这个一场两场就决定命运啊，这个当然有时候也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不公平了啊。但是呢，一个球队这个真正的实力啊，那我们这个那个观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到底打得好不好。那就比如说那个荷兰啊，荷兰虽然是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个世界杯的冠军啊，但是因为他在那个历届世界杯里面那种优异的表现啊，所以这个荷兰队就一直都被称为叫无冕之王哈。那个澳洲这次是虽然是输给了荷兰啊，但是呢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啊，因为那个这个事先被普遍看扁的这个袋鼠军团哈，用自己顽强的斗志啊，也是用精彩的进球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哈。那我们中国队呢啊，虽然也进过世界杯啊，那个是那个2002年哈，但是那一次那个中国队却是实在无法令人尊重哈。这个不但是进去是搭了那个韩日的那个顺风车啊，那么进去了，进去以后的表现啊，也说实在的真是那个糟糕透顶哈。你单单看那些球员的样子，你就知道这个绝对赢不了哈。你这个一个个啊都是那个虚胖啊，浮肿啊，一看你就知道那个肯定是赛前没有好好准备过啊，跑起来就像大叔哈。所以像这样的球队，这个足球再圆啊，也圆不到他们头上啊。足球再圆啊，也不可能啊取得什么好的成绩。那很多人就奇怪啊，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啊，那么多的球迷，怎么竟然就连一个啊像样的球队都出不了呢？但是其实稍微了解一点内情的人啊，就会知道啊，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在中国，哪一个做父母的啊愿意牺牲那个孩子的那个读书的时间，冒险啊送他去踢球呢？啊，对不对啊？就是你的话，你也不愿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啊。因为真正的球星啊，要靠几个月啊，甚至那个几年的那个培训啊，这个是培养不出来的啊。真正的球星都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而很多的基本功是必须要从小啊，从那个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打的啊，一直那个受那个系统的科学那个训练，他才有可能长大以后成为巨星。所以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成绩是靠那个时间来堆积出来的，对不对？成绩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一个国家在那个体育竞赛上啊，他所能够达到的成就就取决于他又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培养人才啊。一个运动员啊，在那个比赛中的表现也是取决于啊，他是用了多少的时间来训练这些的基本功啊。所以时间就决定质量啊，时间就决定成果。那个农业啊，也是跟那个体育竞技一样啊，也是需要有时间的累积啊。你那个耕种需要时间啊，你那个松土需要时间啊，施肥需要时间啊，那个收割需要时间啊，那个农作物的生长啊，更是需要时间。那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缩短生长时间的那个产品，那个菜也有，肉也有，对不对？ 但是假如你知道的话，你是不敢吃的哈、啊。这个那个农民啊，要有那个要得到收成，而且这个收成要有好的质量，那就必须付出时间啊，就必须要耐心的等候。在今天，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啊，所讲到的有五个的比喻，这个里面呢，至少有三个是用了那个农业的素材啊，这里面有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有那个种子生长的比喻啊，也有那个芥菜种的比喻。那这个三个比喻好像都反映出这一个时间的原理啊。可是呢，好像还有另外两个比喻啊，好像是跟那个农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就是那个点灯的比喻跟那个凉气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就插在那个三个那个有关农业的比喻中间，那到底是说明什么问题呢？那这个五个比喻啊，放在一起，这个五个比喻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五个比喻放在一起，那究竟是指向什么呢？那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寻找这个五个比喻它们共同的主题啊，共同的主题啊。让我们再读一次，这个21-22节那一个点灯的比喻，好吗？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假如是孤立来看的话，单独来看的话，可能很多人一读到这里就会想到另外一段的经文啊，就会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想到那个登山宝训，对不对啊？在那个著名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说过啊，说那个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那你们的光啊，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呢，很多人啊，就一读到马可福音这里面这一个点灯的比喻，那马上就会得出结论说 ，no 啊，这个一定就是在叫我们啊，要把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那很多传道的人啊，也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啊，就会那个提出很多的好行为的例子啊，就会告诉你啊，应该怎么样向人做见证啦，啊，怎么样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啦，啊，大大的来发挥一下哈。但是，假如我们那个读圣经这样读的话，那我们就只要马太福音就可以了咯，对不对？那我们何必还要那个马可福音呢？好，假如我们那个读马可福音必须要用那个马太来解释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反而误解了马可的意思啊，很有可能我们会错过了马可来使用这个比喻的目的。其实我们只要仔细的比较一下啊，两卷福音书里面这两个的这个点灯的比喻，就会发现这个两者其实是不同的啊，其实不同的。首先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并没有提到要有好行为，对不对？并没有提到你们要有好行为啊，也没有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那个前面有提到你们要把这个城造在山上啊，没有说。那第二呢，就是马可福音这个比喻呢，最后却多了一句话啊，就说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一句是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所没有的啊。那假如我们把这个比喻放在马可福音它本身的上下文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在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也出现过啊，就是在那个比喻跟比喻的解释之间啊，也可以说是在那个耶稣讲完比喻之后的那个结论啊，就是第九节啊，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已经出现过。然后呢，在那个点灯比喻之后的那个凉气的比喻里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对不对？那这个其实也就跟那个有耳可听的要应当听是同一个意思，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意思，在前后三个比喻里面都出现过啊。第一个是在中间啊，第二个是在那个最后啊，第三个啊，第三次却是在那个开头啊，都出现过。假如我们再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在所有这个五个比喻里面出现的最多的，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听，就是听这个字。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一开始就对众人说，你们听啊，你们听啊，第三节啊，你们听啊。然后在那个比喻的解释里面，耶稣也不断地提到说人听了道啊，然后就如何如何啊，人听了道啊，比如我们看那个十四到十七节啊，说耶稣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逼迫，或是受了患难，立刻就跌倒了。以此类推，下面也是同样的。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整个的撒种比喻所要讲的就是那个人听了天国的道之后的那个反应。那然后呢，在那个第四第五个比喻，这个里面呢，虽然是好像本身没有用到听这个字，但是在那个比喻讲完之后，马可却有这样的结论啊，三十三节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啊。那根据这些的观察，那我们几乎可以很肯定的说，其实这个五个的比喻，那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听天国的道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五个比喻，我们就必须要根据这个主题啊，我们从这一个听的这个主题，这个的背景里面，一个一个来思考啊，一个一个来认识，好吗？好，让我们现在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这个五个比喻各自的重点是什么呢？那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呢我不打算解释太多啊，因为在那个信仰根基这套课程里面啊，已经有很详细的那个讨论跟解释。那鼓励没有上过的肢体啊，都去上一下啊，信仰根基啊，是我们用来跟进栽培的一套的课程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就可以从听这个主题，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所要表达的重点啊，这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当这个天国的道好像种子一样撒下去的时候，之所以会带来很多的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你是怎么样听，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啊，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领受这个天国的道啊，这一点就决定了这个道在你身上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你怎么样听啊。那第二个点灯的比喻呢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点灯的比喻呢，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它的作用就是说明啊，耶稣说这个点灯哪有放在斗底下的呢啊，都是放在那个上面给人看见的嘛啊，这个其实就是在说你是怎么样听这个天国的道，这件事情迟早会被人知道啊，因为那个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那个二十三节啊，这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就是这个比喻啊，对我们来讲的我们的一个应用啊，我们对这个比喻啊，我们的这个实践啊，我们的行动啊，就应该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只要你有耳朵啊，只要你能听，那你就应该好好的来听神的道啊，因为最终你这个听到的质量啊，你听到的态度，你听到的结果啊，最终是一定会显明出来的啊，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啊，神也会照着这个来审判你啊。那第三个那个凉气的比喻呢啊，说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啊，就必用什么凉气来凉给你们啊，这个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了这个要留心听的这个教导啊，就说明了你的收获将会跟你这个听神的道所用的凉气啊，跟你所用的凉气成为正比啊。所以这里面说到这个凉给人啊，其实就是凉给神啊。你用什么样的凉气凉给神，那神也就用什么凉气来凉给你啊。你多多的听，那神就多多的给你；你不好好听，那神也不会赐福给你啊。你越是不听，你就越是没有感动。你越是没有感动就越是没有兴趣听，于是呢，你越是没有兴趣听也就越得不到神的祝福，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二十五节耶稣就说， 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一开始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啊，我是当时是觉得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啊，为什么神不可以公平一点呢？啊，为什么神那么好像没有怜悯的心呢？啊，没连那个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哈、啊。但是我信主越久啊，我就越是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别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大公司啊都有自己的健身房，是不是啊？特别是一些大的那些的 IT 的公司啊，电脑的公司，那很多那些那个搞电脑的啊，因为都是整天坐在那个电脑的面前啊，搞得那个浑身是病啊，于是呢这个公司就造健身房，那肯定就是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有健康，对不对啊？希望每一个员工都充分利用啊，大家身体健康啊，那对这个工作那绝对是大有好处哈、啊、所以那个健身房这笔的投资啊，应该是那个划算的啊，应该是绝对值得的，是吗？是吗？哈、啊、我们中间有去过健身房的人哈、啊、你告诉我哈、啊、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到底是那些身材比较健美的人那个多呢，啊，还是那些身材不好的人多呢？嗯，对不对？很明显的道理嘛哈。那些人为什么他会健美啊？为什么他的身材好？就是因为他喜欢健身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啊，他越是他往那个多往健身房里面跑啊，他就越多看到那些比他更加健美的人啊，比他身材更好的人啊，他就越是觉得啊，我还不够好啊，所以我还要锻炼啊，我还要努力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健康的良性循环就是这么来的啊，就这么来的。而反过来，那些你觉得实在是需要锻炼的哈，实在是需要减肥的啊，那些的人啊，虽然啊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偶尔也可以看见那么几个啊，也可以看见，但是呢，这样的人哈，多半都是坚持不下去的，多半都坚持不下去的，来来去去最多的啊，还是那些本来已经很健美的人啊，你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健身的人啊，偏偏就是他们老是在那边霸占那个资源呵呵啊。所以借用那个套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啊，健康的还要叫他更健康，那不健康的连他本来所有的健康也要夺去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个肯定不是造健身房本来的目的，对不对啊？这个本来的目的肯定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康啊，但是最后这个实际的结果啊，却是那个健康的就越来越健康啊，不健康的啊，就还是照样不健康的。同样的啊，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本来的目的啊，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领受啊，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啊，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福啊，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出果子来啊，这个是上帝的目的啊。但是最后这个实际的结果却是，有的啊就是越来越多啊，没有的反而就越来越少。而其中的关键啊，这个关键就是你拿什么样的良器来给上帝，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听那个天国的道。而因为它是天国的道啊，所以后面的第四、第五个比喻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描述了那个天国的奥秘。第四个啊，种子生长的比喻啊，就说在人这个不知不觉的时候，那他所撒的种子就发芽了啊，就长穗了啊，最后就结实了啊。这就说明天国的道它是带有生命的力量。啊，因为它有生命，所以这个天国的道本身啊，它的本身并不是那个人所能够完全理解的啊，因为一切的生命都是奥秘，大家同意吗？啊，一切的生命都是奥秘哈。那个农夫的那个农夫，他可以去耕种，他可以去收割，但是农夫却无法理解啊，这个小小的种子啊，怎么就会变成一场大大的丰收啊？那个农夫只能像这里二十八节所说的那样，农夫只能说啊，这个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啊，自然而然就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啊，事实就是这样。今天哈、啊， 科学家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啊，这个植物的种子怎么样从那个土地里面来吸收养分和水分哈，也可以告诉我们啊，这个植物怎么样透过光合作用啊，就把那个阳光的能量啊，把阳光、空气、水啊，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啊，让它自己可以生长，越长越大。那现代的科学更是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怎么样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啊，甚至可以利用基因的改造啊，来那个改良啊，改变一些那个生命的状态。但是科学再厉害啊，也顶多只是在那个已经有生命的基础上啊，来小打小闹一番而已哈。在已经有生命的基础上啊，稍微再做一些的重整啊，再做一些的改变啊，往往还是那个越是改啊，那个往往还是越改这个问题就越多啊，越是麻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科学从来都不能够创造生命啊，科学不能够创造生命。而科学对那个生命现象的解释啊，所谓的解释，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种描述而已啊。这个解释跟描述是两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哈。啊，比如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生命体会长大啊，那个科学的解释就是哈，那是因为细胞在裂变，对不对？细胞在裂变，但是细胞裂变这个只是在描述生命长大的过程而已嘛，对不对？只是在描述嘛啊。但是这个细胞为什么会裂变啊，为什么那个种子可以长大啊，石头却不会长大啊，或者是你把那个啊，可能那个化学成分跟那个种子完全一样的啊，你把一些那个面包屑啊丢在那个地里，你看它会不会长大啊，一样都不会长大，对不对啊。还有这个遗传基因啊，所谓的遗传基因又是怎么来的啊，到底是谁设计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科学永远都没有办法解释啊。科学也许可以提供越来越精细的啊，越来越精确的那个描述，但是描述永远只是描述啊，生命的本身永远都是一个奥秘啊。其实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啊，我们都是永远都无法真正的理解啊。为什么这个饭吃下去就会变成营养啊，就会让我们身体长大，对不对啊？为什么一个一开始就是几斤重的拿在一个手里的这么一个 baby 啊，就会突然之间啊就长成一个1.8米的一个大汉啊？有太多的事情，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啊，我们都是不明白的啊。有太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凭着这个信心在做啊，在做的时候也从来都没有要求过明白，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有什么证据啊，我们就在做了，我们就在这么享受了。但是为什么啊，就偏偏那个信耶稣这件事我们却就是拿不出信心呢啊？为什么偏偏那个要面对上帝啊，面对创造生命的主宰，我们却偏偏要他给我们拿出证据来哈，要他先让我们明白然后我们才信？请问啊，这个一个能够让我们明白的上帝还是上帝吗？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永远都想不明白啊，永远都不明白，除非我接受圣经所告诉我的，就是人是有原罪的啊，人是有罪的啊，这个人，我们人类都是天生都是抗拒上帝、背逆上帝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啊，在那个能够拯救他的福音面前那种种奇怪的反应哈。让我们回到这个种子比喻吧。这个比喻就说明了天国的奥秘啊，上帝的那个天国的生命力啊，人不能够理解啊，人也不能够去掌控。但是人虽然不能够理解和掌控，有些事情还是人应该做的啊，我们人还是有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啊，人还是应该按时候去撒种，按时候去收割啊，这个是人所应尽的责任。对于耶稣来说啊，他必须像现在这样把这个神国的道种把它给撒下去啊，他也必须按照人对这个天国之道的那个回应来进行收割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责任，他必须这样做啊。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传道者的责任啊，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啊，我们都应该按时的去撒种啊，都应该去收割啊。至于人怎么样去回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听的人自己的责任了哈。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啊，天国的进程啊，就是完全取决于我们啊。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不管我们怎么刚硬，不管我们怎么悖逆，怎么样的抗拒啊，上帝都拿我们没办法啊。我们不要这样以为哈，你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哈，因为还有第五个芥菜种的比喻啊。芥菜种呢啊，原来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所认为的最小最小的种子，但是当他这个芥菜长起来之后，却比任何的菜蔬都大哈。那耶稣就说，天国就像这颗的芥菜，天国就像芥菜，一开始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它那个真正长起来的时候，连飞鸟都可以来栖息在它的荫下。那所以天国的道其实是最奇妙，其实是最最有能力的，最有生命力的，它有着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那我们人怎么样来听这个道啊，只是给天国啊来提供土壤、提供环境而已啊。其实这个天国之道最后所产生的成果，就是来自这个道本身已经所蕴藏的啊，本身已经有的那种的生命力，那种生命力啊。啊，正因为天国的道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你我今天的责任，也就是要好好的来听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越有能力，那我们就越是有责任要好好的听，要好好的来领受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五个的比喻啊所应有的回应。请问你是怎么样在听上帝的道呢？我的属灵的母亲朱医生啊，我又要讲朱医生了哈，就是当年那个爱华团契的创办人啊，朱医生在香港啊，在那个悉尼啊，在中国大陆啊，一生不知道传了多少的福音啊，也不知道为神结出多少的美好的果子。那在他的那个追悼会啊和那个纪念册里啊，很多人都回忆啊，说那个朱医生是多么有爱心哈。是每个星期啊，特别是我们当年那个爱华团契的时候啊，每一个星期啊都要为那些来团契的那些的大陆的留学生啊，要煮多少的美味的饭菜哈，然后在那个周间要打多少次的电话啊，要做多少次的探访啊，要接待多少的来宾啊。但是我却认为，其实这个朱医生他对神话语的渴慕啊，这一个才是他的爱心真正的来源。我就记得啊，每一次那个朱医生招待留学生吃饭啊，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其实是让那些留学生愿意来听神的道啊。这个饭菜只是诱饵啊，只是那个鱼竿上的诱饵啊，这个道才是真正的目的哈。而那个讲道开始的时候呢，我就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啊，朱医生他自己啊，却是最最开心、最享受的一个人啊。我记得他每一次那个听到的时候，总是坐在那个最前面啊，最前排啊，听到的时候眼睛是闪闪发光啊，然后呢脸上就流露出那种由衷的喜乐啊。啊，当那个讲员讲笑话的时候啊，朱医生总是那个笑得最大声的那一个哈。啊，当然当那个 Grace 开始参加团契之后啊，就有那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那个势头哈。但是呢，我们讲回朱医生吧哈。啊，朱医生啊，他永远都是最爱慕神话语的那一个。当我刚刚开始全时间的那个服侍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一次去香港去顺道探望他的时候啊，我总会那个顺便啊，就会带一些那个前段时间的那种讲道录音啊，放成 CD 啊，就拿去给他听。然后当那个朱医生啊收到其他的礼物，他总是客气说啊，不要了不要了哈。但是当他收到这些 CD 的时候，哇，他真是比收到任何的礼物都开心啊啊！而且呢，他那个听完以后啊，总会找机会啊，或者是在那个下次见面的时候啊，或者是在那个通电话的时候，他总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啊， 给我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称赞很多的那些然后反正让我能够听了很带劲的让我能够愿意真是更加的愿意去花功夫去讲道的这些的话那你可以想象朱医生他一生服侍神，他听过多少的好的讲道他自己其实都可以讲道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初生牛犊的那个道他还是那样的乐意来听还是认真的听，就可见他在那个神面前那一颗谦卑温柔的心因为他有这一个谦卑温柔的心他的这个生命就成为一片的好土他就成为这个最好的土壤这一个就是像他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能够有这样不平凡的属灵成就的秘诀朱医生他对这神的道的态度就让他的生命成为好土让这个天国的道进去以后就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最后就能够结实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你想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想要那个为神来多结果子吗那就允许我再一次的鼓励你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多听也多记这个神的话语当你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鼓励你尽量的要记笔记尽量的记笔记不要去相信你的记忆力再好的记性也那个比不上什么烂笔头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在那个崇拜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记笔记的人那除了这个崇拜听到以外我们在平时也应该要有灵修应该有我们自己研读圣经的时间那在我去的那个健身房里面贴着有一句话这个英文就是叫 Motivation gets you started but habit keeps you going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翻出来就是动力让你开始习惯让你保持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对不对真的这个动力只能够让你开始但是只有当你自己养成了习惯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持下去你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行动当中来得到益处这个其实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讲的这个时间的原理无论是身体的健康也好是农业的丰收也好是体育的成就也好都需要有时间的累积需要有长期的坚持你靠一时的冲动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在听有些人就好像很快就得到很大的帮助有些人呢却好像什么都没得到同样坐在那个教会里有些人好像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好的成长他不但自己明白他也去帮助别的人能够帮助别的人去明白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呢来了可能有几十年连个那个彼得保罗是谁都搞不清楚别笑还真有这样的人还好不在我们教会不然的话我这个牧师真的可以去跳楼了不过我想这个其实也应该不是任何的牧师的错吧牧者每个主日的讲道只能够给你什么呢只能够给你这个动力只能够给你动力这个就是我所能够做的我只能够尽量的把这个神的道讲好讲得清楚让你能够自己去发现这个神的话语的妙处让你自己能够有这个动力愿意去品尝神的话语我所能够做的就这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来帮助你建立习惯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建立习惯也只有习惯能够让你保持能够让你的生命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健康让你真正的结出果子来有见过那个一星期只吃一顿饭还能够健康的人吗对不对所以平时不读经那个不灵修的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怎么还活着更不用说那些连一星期一顿饭都那个都不到的那些人的所以让我再次的鼓励你我再次的恳求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真的拿出时间来好不好哈、啊？每一天半小时，哪怕那个十五分钟也好啊，你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是最好的时间哈、啊。你建立啊，你自己去建立这个读经灵修的习惯啊。那现在是冬天啊，早上起来真的是很挣扎，但是这个也是考验哈、啊。假如你现在开始能够开始去行动的话，那你到了那个春天、夏天啊，那就更加不成问题了哈、啊。所以现在其实是最难的时候，但是也是最好的时候哈、啊。那等一下那个灵修分享会，那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都参加啊，让我们一起在这件事上，我们互相来勉励啊，让我们也是从别人怎么样灵修啊，从别人这个从灵修里面所得到的益处、啊、我们也能够来学习啊，我们也能够有所的提醒啊。好，最后，那我们这些已经领受、已经明白天国之道的人，那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忠心的去撒种去收割啊，即使我们现在所做的啊，好像都是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啊，即使我们所面对的土地面对对象好像是毫无反应啊，好像是毫无变化，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啊，我们只要继续的努力啊，因为这个收割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啊，因为麦子一定会成熟，因为上帝一定会得到他的丰收，因为忠心的仆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奖赏，因为天国之道的本身就蕴含着那个不可抗拒的生命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生命之道，你就是那一粒种子，因为你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也包括我们在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你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同样的丰收，因为你来了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就恳求你把我们的心都变成好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温柔的心，用谦卑的心，用诚实的心，用渴慕的心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求你也帮助我们把那个把渴慕你话语的心智真的是化为行动，也化为习惯。主，帮助我们挪去一切的拦阻，停止一切的借口，排除一切的干扰，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拿出时间来亲近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里面那一个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大能实实在在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愿你的话语能够透过我们被高举，透过我们被广传，透过我们被彰显，也透过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